Learning is earning.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资讯转运站，博古通记，学习意识知不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
我是淑华。那我们的 podcast 内容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成人学习的主题，提到像是学习过程中会遇到的困境，还有解方，还有一些可以尝试使用的平台管道，是我们一些心得的分享，也让大家可以拿来作为自己使用方向的参考哦。那这集是我们的特别企划下篇，那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系所还有升学上的话题。那我们的系叫做谘商心理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那我们就分谘商心理组叫做谘心组，或是终身学习与人力资源发展组，我们都会简称叫中发组，分这两个。那我们今天主要聚焦的是在中发组上面。
好，那我们想问问华，为什么会选现在的科系呢？
哦，关于这个，就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是指考考进来的，所以分数到了之后就看到谘商心理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这两组不同的内容是一起修，而且现在人力资源是蛮行的，就想说哦，都是与人相关，好像可以选选看，就上了这个科系这样。
我也差不多是这样。
那在课程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系其实蛮多课程都是在教人资 HR 这个东西，业内的环境啊，或是所谓人资的招募、选用、预留这一些，那我们教授其实都蛮认真的，也会去请业师来上课，或是在蛮多，就是今天可能你有一些状况的话，是可以和系上教授做讨论，那他们也会很，就是会先了解你的状况，然后帮你做一些可能初步的了解啊、评估什么，真的很认真会帮你解决，然后都会 找到时间和你一起讨论这样。
那我们系上还有一部分是在讲就是偏成人学习的内容，那我个人蛮喜欢的部分是因为它课程中间有一部分是在讲教案设计啊等等的，那因为我过去就是比较是有带国中小学的那种营队的经验，就是带着那个目标族群不太一样，但是成人学习是会否比较否大人，那我觉得就是在课程过程中可以让我学到怎么样更有架构、更有系统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也会有更多不同的见解，觉得就是有蛮多收获的。再来就是我也蛮喜欢就是系上的课叫多媒体教材设计，那它就是会课堂上会讲到一些软体的使用啊，或是一些线上教学的平台，就是会结合线上教学，然后也会有就是最后他期末的时候有网站的建制，然后他这里面就是可以放一些自己想要放的内容，我觉得对这种网络上啊数位的学习的方式是我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没错。
那我觉得考试的部分哦，其实我们组也是比较注重报告啦。
就是比起可能考试还是有，但是我们的考试就是比较是申论题这种，然后像是报告的话，其实我觉得它主要的核心都在我们要去有办法整理跟分析我们看见的资料，那最后我们再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把它表达输出出来，最重要其实是那个统整跟分析的能力。大概是这样。
没错没错。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假设今天这个报告其实是比较大的报告，还蛮重视的那一种，那就要穿很正式的穿着，那才能上台报告，就是对底下听的人是一种尊重啦。那我们组会比较注重这个部分，
会有比较临场感这种的方式。
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学到最难的部分嘛，我自己会觉得是有一堂课叫方案规划与评鉴，因为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不论是和老师讨论还是和同组的同学讨论，都蛮需要花很多大量的投入，那也可能有时候也会和一些机构进行接洽，那就会变成说要很会协调时间，那有可能在方案做的时候会有一些 状况就需要重新再做一次之类的，我觉得会蛮累的啦。
嗯，那我个人觉得难的课的话，对我来说是社会科学研究法。就是因为它，我觉得它难的点在于，就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我还在摸索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数字代表的含义。因为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可能 SPSS 这些软体跑出来，它可能代表它很显著啊，或是用哪一个算式去代入它，但是要把它套回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整个研究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需要一点就是逻辑的转换嘛，就是我还没有办法非常贴切合的了解那整个的意义，就是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解释，所以对现在的我来说这是还是比较困难的东西。对，但是它又是如果我们未来要做实验，它是一个应该算是蛮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多多学习，还是要多多学习。
哎，没错。
那华，你觉得现在到目前为止的科系的内容和你想象原本想象的一不一样呢？
其实坦白的说，我觉得差异有点大，因为毕竟虽然两组会可以一起修课，也可以互相的选课，但我一开始我以为会蛮多的接触，但实际上修课会发现，因为可能会有冲堂的情况，那就是真的可能会和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啦。
嗯，我觉得如果说你纯粹在选科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系，那因为它会有一个系，然后两个组别，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是主要会是看到那个名字前面的名字，那具体后面那个组代表的含义，其实就算大家去查过课纲，他们看过那个课名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对一部分的高中生来说，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很能知道这堂课具体在上些什么，就是会有点抽象，毕竟只是看到名字而已。那就是两者，我们两个组别在课纲上还是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落差蛮大的，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上也有就是不同的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是因为看到名字的话，可能就是要多多摸索，
要多了解一下再选会比较好哦。那关于系上的活动的部分，像我自己还蛮喜欢有两个，一个是系汤圆，我觉得那个汤圆真的蛮好吃的啦，就是系学会真的很会挑汤圆。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秘密活动，那这部分就是也会因系学会的不一样，他们会自己做一些规划，所以每次活动内容不一定会相同。那 A 呢？
我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系上，我们资人系，我们有一个活动是资人周。那我是从工作人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资人周它就是一个密室逃脱的活动，就是我们大家会筹备一个准备这个活动的人员，那我们就会去从零到有去想剧本啊，然后去盖那些那个场地的布置等等的，那就是一个平地起高楼，从零到有，从无到有这样。我觉得就是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感觉到大家真的非常的投入，然后就是整个大家很认真的那个气氛很好，就是大家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然后最后出来的那个活动内容真的都非常特别，所以我非常推荐给可能系上以后学弟妹们，或是未来每年办这个活动的时候，真的都非常推荐给大家来参加这样。
对，其实我们的活动会吸引到蛮多不同系的人来参加的啦。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收获，就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业内的了解会比较多吧，因为我们会请蛮多业师来上课，那就会有一些交流，或是可能他就会介绍，那有时候系上也会开工作坊，我觉得都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增进。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也会多一些不同的视角来看一些管理相关的东西。那举例来说，因为我们会稍微教到一点选用预留或是履历啊、面试之类的一些，无论是小技巧还是一些相关的技能知识这些， 那我觉得在看别的东西的时候会稍微比较懂一点对方在做什么这种感觉。
嗯，那除了学科以外，我想要讲就是一些可能心态上或是一些从老师们讲的话上面得到的收获。那总共有两点。那第一点是就是做过的事都不会白费的，就是这话在讲什么呢，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大家莫名其妙就是得到一些小技能这样，然后你可能当下你并不知道你自己学会这个到底可以干嘛，就是它对你来说的用途在哪里，就是那一瞬间你可能还找不到，但是很多讲师啊或是可能已经有很多经验的人回来分享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到就是在某一刻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发现哎，这个东西它是突然有用得上的，然后甚至就是带给了他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不要灰心，就是相信自己，然后这些做过的事情都不会白费的。那第二个事情是试错的成本，那这句话在讲的是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大学生，然后老师有时候会跟我们说就是你们可以多多去尝试不同领域的东西，然后去看看各种不一样的事物啊，或是接触不同的人。那像我们系上就是结合了 HR 跟成人学习的内容，教学内容。那因为我们可能还是会有比如说我们要开办教案啊，或者是可能会准备一些不同的活动内容，其实我们如果多多去尝试接触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主题，对我们在经验的发想上或是我们要去输出一些新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去增广我们的视野的，就是这都是很好的一个算经验嘛，这样子。大概是我的分享。
那我觉得回到生活面向啦，进大学前可以做什么准备，我觉得我这部分超有心得，我觉得就是多跟朋友出去玩，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毕竟上大学之后大家都有自己的规划，那寒暑假有一些人不一定会回原本住的地方，那或是就是很好的朋友不一定会回来呀，或是不一定有时间可以一起出去，那我觉得在未来可能相见的机会会更少，那不如就趁现在就是进大学前那一段时间很有空档的时候疯狂出去玩。就我自己一方面会觉得之后可能时间更难排，虽然是有一定的弹性，但是毕竟出去玩是还蛮耗费精力的啦，我觉得可以趁现在是比较有活力的时候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
联络感情。
没错。
那我的话因为像暨大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圈更加的方便更加便利，就是大家可以趁上大学前去考个驾照这样，就是机车的话基本盘啊，有预算的话汽车更好。然后如果家里非常有预算，那直接买台车来一起开这样子。对对对，这个就是你的档次就会哎又上去一个，就是到了不同的等级这样。就是有助于我们提升生活的品质，
没错，
跟我们的生活圈。
真的真的真的。
那华，你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就是如何调适啊这种面向分享吗？
关于这部分我会觉得上大学其实我那时候面临最大的课题是时间上的管理，因为我觉得不论在过去国高中的时候都会有人帮你把课表排好好排满满，都不太需要动脑去想要怎么样排会比较好，但是一上大学哇课表自己排，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点会不知道怎么运用时间，时间突然变得好多，然后都会拿来耍废，所以我那时候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安排时间吧，不过后来也有稍微摸索出自己要怎么样去规划啦。
我的话我觉得就是人际的界限嘛，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比较外向或是你 很想要跟人多多交流的话，那你就是要很主动去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我听到一个说法是就是可以把勇敢把你的兴趣说出来，因为这样你更才更有机会去认识到跟你兴趣相同的人。对，就是要主动一点。那或者是如果你其实是需要自己空间的人，那你可能就要拿捏好跟大家相处的距离，就是维持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就是我觉得 就是人际这方面大家就是又有很会有些调整啊，这样子。那最后有什么要给高中生或是毕业生的建议吗？
这部分哦，我觉得就像你前面刚刚讲到的试错成本，就不论到底是因为选错科系吗，或是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没有到特别想要这个，想要再转换跑道，其实我觉得只要在大学期间或是在未来都没有关系，只要多方尝试，然后去找出自己很喜欢的，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再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路。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念到一半才发现自己不喜欢，然后想要转换跑道又有很多的考量，然后又很挣扎，但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选自己适合，然后而且自己要真正喜欢的，才会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我觉得跟前面话讲的有点类似，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在系所读书的过程中就是多多尝试，多多摸索自己，然后看可能这个科系或是你现在学到的东西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方向，或者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代表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我觉得你大家可以慢慢的摸索去思考。然后如果说就是也是像刚刚说的，如果说你真的发现你很喜欢，那你可以多多把握机会啊，不行没有那么
那么想要，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就可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想想看，这中间接触到的东西有哪个是你会想要继续去尝试看看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摸索过程，就是你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去接触各种机会的一个时期，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往内探索自己真正想要的，然后也为自己想要的东西继续努力的去尝试，这样。
我们今天介绍了关于资人系中发组的各种资讯与特色，还有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心得。那不知道大家听完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或者有没有同为资人系大家庭员的学长姐姐、学弟妹们，有在今天这集里听到不错的重点，或是很有共鸣的地方，可以和我们分享看看。那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最喜欢本周哪个部分，或是自己对这个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或是经验谈，都可以和我们多多的交流哦。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或这个主题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